还没有和主相会，门徒们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故土，他们都能感觉到一草一木就好像从前一样，但他们自己感觉不到，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失败了。本来他们觉得加利利整个的这一块地就是他们跟随主，他们能够告，他们能够述说他们怎样的与主走过这一片土地，走过那片土地，但是现在感觉完全不同。现在我们知道说他们失败，他们知道他们不行，所以他们有人说我打鱼去，就彼得说我打鱼去，结果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七个人，他们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那个光景非常的狼狈。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打鱼的行家，结果他们一无所得。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要安慰他，我们主就在岸上对他们说话，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他们没有，但是不要紧，虽然门徒们没有，但是主在岸上一句语没有，主说我有，你们没有什么错，这一回我有，你们只要肯回到岸上，你们只要肯回来，你们只要肯回到主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一切都就好了。所以等到他们回到岸上的时候，他们发现有炭火，有鱼，也有米。那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是非常重要的。这幅图画严格说来，可以说是我们主借着那个早餐，要把门徒的回忆再带到过去的今天，他们怎样的和主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回忆这些门徒的历史的话，他们记得那个炭火，尤其是彼得，因为彼得记得他曾经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的做见证，所以这一堆的炭火对别的门徒也许没有太深的感觉，但是对彼得是非常非常有感触，非常非常有感觉。那就代表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在我们的主被捉拿以后，那一段的历史就是这里的炭火所代表。但是弟兄姊妹，虽然他们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但他们主知道他们寒冷，主知道他们经过一个晚上在海水里面，他们一定是非常寒冷，他们需要的是炭火，所以主老早为他们。结果下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彼得是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否认主的，现在我们主要在另外一堆的炭火面前要彼得三次承认主，三次告诉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两堆炭火，你再也找不到第三堆。这个炭火两个字在全本圣经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呢是在约翰福音前面几章，告诉我们说彼得怎样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那现在呢，我们的主预备好，当彼得回来的时候，他看见那个炭火，现在主就在这堆炭火面前，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所盼望所得到的不过是这153条鱼，而这153条鱼还不是你自己去钓来的，还不是你自己去得着的，你是得人得鱼的能手，但是为什么经过一个晚上你什么也没有？这153条鱼乃是因为主的一句话，乃是因为主动了他的指头，结果你看见这里有153条，主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不错，一个晚上你所要的最高的目标不可能超过153条，现在你有了，一个主的话这些都是你的，但是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啊。弟兄姊妹， 彼得现在是一个破碎人，现在是一个不完的，现在他认识他自己的失败和软弱。他从前都是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能不认你。他什么都是我开始的，但是经过了他失败的经历以后，他怎么说？他不再说我，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三次他向主倾心吐意，三次在炭火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对对炭火，就叫彼得想起他的失败，想起他的软弱。但同样一对炭火，就想起主的仁爱，想起主的大爱。虽然彼得身上有污点，虽然彼得堕落犯罪了，他三次不认我们的主，但是因此主仍旧收留他，只要他肯回到主的脚前，那个人炭火就是他，那个人炭火能叫他感觉到温暖。从前彼得是从世界里面得着温暖，在大祭司的院里面，但是现在主亲自为他预备炭火，巴不得彼得和这些门徒们能回来，所以他们终于回到岸上，让弟兄姊妹都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提利亚海边，就在加利利海边，对着整个的加利利海，也对着153条的。这153条鱼是代表整个加利利海所能给彼得最好的，不是这些不可爱，乃是注意这些可可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彼得三次承认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两堆炭火就说出了彼得的故事，也说出了门徒。除了门徒之外，其他的门徒不是一样的感觉吗？不只是彼得像小老鼠一样，别的也都像小老鼠一样。除了约翰后来靠主的恩典回到家里十字架底下，但他们都曾经失败，他们的身上都带着伤痕，没有一个人能够骄傲地说我是完整的。他们曾经有一个心要跟随主，但是加利利人的热心，加利人的豪侠，加利人的勇敢，不足以跟随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天然人没有用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11个门徒，11个加利利人，我们知道那个真正的犹太人犹大人的是已经卖走了。你看见了这个人，这些人他们就在提利亚海边，就和他们一同共用早餐。但是这个早餐实在说来，那是一个回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如果那个炭火代表一段的历史的话，那么上面的鱼和饼代表另外一段历史，而这个历史乃是把整个加利利的故事把它综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主18个月在加利利做了些什么，他的成绩是什么，他的成果是什么？现在你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所预备好的乃是鱼和饼。弟兄姊妹，这11个门徒无论如何他们记得饼和鱼的故事。当然他们在加利利海，主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所以他们在海里面工作，他们也被打发出去做得人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从一面来看，他们知道什么是，但是不要忘记，加利利的特点不光是海，加利利特点不光它代表人海。今天你跟随主不光做一个门徒，事实上神的旨意比这个更深，神的旨意比这个更多。所以如果门徒们还记得当他们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在加利利海边我们主所预备的那个早餐有饼和鱼，弟兄姊妹，这是主为着他们所预备的。但是门徒们都记得，当我们的主还没复活以前， 当我们的主还在加利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有曾经有一度，他是从这个加利利的西岸开始，从西边开始，从格尼撒勒开始。然后呢，他有一次的旅行，那次的旅行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圈，很大很大的圈圈。我们说过，加利利就是圈圈的意思，就是圆环的意思。那么我们要记得，我们怎么对加利利有感觉？因为加利利的重点就是一个大的圆环。那么你知道吗？在我们主十八个月里面，如果我们要问到底这十八个月我们主做了什么，那就是那次他大的旅游，他那次大的环游步道所告诉我们。你记得那次呢，是从哥尼撒勒开始，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在一个旷野的地方，我们主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你不要忘记，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几世那个五个饼两条鱼？我们的主说他就是天上的人，而且事实上那一次五个饼两条鱼就等于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为百姓买这些。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在旧约的诗篇，神在旷野里面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神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叫他们能够得着供应。那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主叫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呢？就在那个旷野，同样的旷野，同样的一位神，不过现在对年轻一代，也是以色列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他们摆设宴席。而我们的主这一次要告诉他们，事实上天上的粮就是他自己，旧约的玛纳不过是影子，那真正的实体乃是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主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但是弟兄姊妹，等到后来那些人追赶我们的主要再一次吃饼得饱的时候，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我就是天上，我就是天上来的粮。当你看见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的时候，要记得原来呢是神主神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你知道一个大户人家摆设宴席有很多客人，很多佣人，那么如果这个大户人家所摆设的宴席是丰富的话，那么结果常常佣人会带很多剩余的东西。你只要看那个宴席有多富裕，你只要看佣人们他们带回去的零碎有多少。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就让这十二个门徒站在那些佣人的地位上。我们主就是那个大户人家，他在旷野里面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他不过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就能叫五千人吃饱，结果说剩下的零碎，我们知道是装满了十二篮。大家要记得，这个篮子不是我们普通到菜场去拿买东西的菜篮，这个篮子事实上是他们的旅行包。犹太人他们因为和所有的外邦人的习俗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穿的东西不一样，他们不愿意受污染，所以呢，你看见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他们把稻草就放在里面，因为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睡觉的东西。那么还有他们食物通通放在那里，所以他们的所谓的篮子事实上比他这个人还要高还要大，他们背着走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五个饼两条鱼让任何一个门徒吃的话都吃不饱，因为这个不过是一个人的中的这午餐就是了。但是如果他们肯把它放在主的手里，经过主的祝福，结果呢，我们主就能在旷野里叫这些五千人能够吃饱，不需要把他们解散，不需要用200两的银子，不需要用20两的银子去买食物给他们吃。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要记得，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这是唯一的一次神迹，门徒们也参与。其他的神迹是主耶稣在那里行，门徒在那里参观。主耶稣把水变成酒，你看见他们在那做闭上关。主耶稣医治了大臣的儿子，门徒们在旁边看，没有分的。 他们看见主在，他们看见主所行的神迹，何等的荣耀！但是每一次主行神迹的，他们都没有份。可是我们要记得，唯有一个神迹，他们是有。